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你不仅仅赐给我们讲台的信息，也借着主日学，让我们对主你自己的真理可以进一步的了解。孩子在这里求神你自己的圣灵做那个开启的工作，不管是让我们讲的还是听的，同门主你自己的恩典的造就。孩子在这里求神你特别的恩待，这个新的学习的开始，让我们一起来经历，也来看见主你自己的爱是不离不弃。我们谢谢我们的上帝，祈求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好，我们今天开始主日学的，第一次我们这个学期，我们一起来学那个何西阿书。何西阿书呢是一本很特别的书。上一次给大家介绍过，那今天呢，我们就今天是第一次，我们来讲何西阿书中间的历史。为什我先来稍微简单的提一下，怎么来学习这本何西阿书，或者说就说 in general 吧，怎么来学圣经？先知书或者是旧约，大家学的时候会感觉有些可能有些难度，因为涉及到历史、涉及到文化的东西比较多。那我们这门课呢？从今天开始，总共是17次。第一次是那个，就是讲一下历史，然后最后一次是总结。中间呢有15课，那每一课都会有些思考题。那我就是抛砖引玉，就是说先设计了一些就是思考题，然后呢，到了每次上课之前，老师们可能会再做一些修改，然后会提前一个星期或者几天的时间，把这问题给它 post 出来，然后大家呢可以选择有些做些回答，比如说你可以选择第二节课啊，或者第四节课或者第几节课回答问题，但每个人第一天都要回答问题，然后有分享，每个人都要分享2到3次。那我今天呢就是先就是介绍一下何西阿书的相关的历史。那在这个之前呢，我先稍微提一下怎么去读这个何西阿书，这是我自己的一些想法了，不一定非常的成熟，或者是不一定非常的很正确怎么样子，就是起个抛砖引玉的这样一个作用。那我去读这本书的时候呢，我就是想着把这个以色列，就是北国以色列，当然也包括南国犹大，这何西阿呢？这本书主要是针对北国，因为何西阿先知是生在北国，长在北国，他呢也是大部分时间，就说这些研究圣经的人都相信，大部分时间他是在北国度过的，所以他对北国的国情是非常的了解，做先知呢，他的说传递的信息就非常有针对性，那我们呢，我个人是这样，建议我们就把以色列当做一个病人，因为先知嘛，那神朝他讲那些责备的信息，讲这些鼓励的信息，总是有个目的的，一般都是针对一个社会的这些弊端、这些毛病，所以我们就把他当这个国家当成一个病人。他病是什么病呢？最大的病就是背离神的病，所以呢，有病。有病人了，然后有病了，那个我们就要看这病因是什么，是什么原因他有这个病呢？然后呢，这个病多久了？哎，他可能是一步步的就说演化的，然后越变越重，这个变成了现在这个状况。那中间呢可能会有就说就说这个病情有好转的时候，或者说有些改善的时候，因为他吃了一些药啊，做了一些改变啊，会好转的时候，但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我们要把这个历史给弄清楚，才能够对症下药，能够一个合适的处方。那么药是什么药呢？那《何西阿书》这本书其实核心的信息是说， 那个从神所来的那种救赎的爱，是医治罪恶所带来的伤害的良药。这个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充满了罪恶，罪恶呢一定会带来伤害，有些人无辜的被牵扯进去受到伤害，有些人就是那个是被人家伤害的对象，那当然他也受伤害了。其实那个施害人，那伤害人的人，他有时候也会受，他也会受伤害。这个面对这些罪恶带来的伤害，这本书其实带来的信息是说，从神来的那个爱是那个良药。但是要怎么，就说吃这个药怎么能够，就说吃这个药得到医治呢？也可能有处方，是不是？所以这本书其实我们学完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什么是处方。到最后一章的时候，我们看见先知在呼召，在召唤以色列人悔改。我们知道那个是处方。所以呢，这个病因，先知他自己生活在那个时代，在那个社会，在那个国家，他这个对这个病因了解的非常清楚。那他也了解以色列的历，就是北国以色列的历史，对这个病史也非常清楚。所以他对症下药，神借着他开下这个处方。那先知那边自己的生活，就是婚姻的生活，来做了这样一个示范。那种赦免的爱带来医治。那我们今天呢，就讲那个历史。那这张表呢，我是从网上找到的，就把这个南国北国的历史稍微列了一下。那我们因为先知他所传递的信息，他不是就说讲几条教义。很枯燥的讲几条教义的，不是这样子的。其实你看整个的圣经，绝大部分时候是借着历史，借着活生生的人，他们的生活的经历，他们跟神的这样一个互动，就这样的事情来启示神的。就像我们今天讲的那个雅各，神是借着这个人，他的一生怎么去经历神，神怎么带领这个人，神怎么改变这个人，来传递这个信息的。所以呢，如果要明白先知所传递的信息，一定得明白那些历史，要不然我们很难就说弄清楚什么先知讲这些，为什么先知说那些。好，这个只稍微提到一下，左边这一侧讲的是南国犹大国那些王，当然我们前面那个王我们没有就是没有提了，因为那个时候是以色列还是统一的。是大卫到所罗门那个时候都统一的，所罗门死了之后分裂了，南国是他的儿子罗伯安做王，这个年轻人呢，他不听劝，不听劝，这些年纪大的人就劝他说：“你对老百姓好一点，大家就会继续拥戴你做王。”他就听那些年轻人的出的主意，恶待百姓。当然，这件事情是出于神，就说我的意思是说，不是说罗伯安作恶是出于神，而是说这件事情的演，就说为什么这样发生是神许可的，是在神的旨意当中。所以这个国家就分裂了，南边是罗伯安，北边叫耶罗伯安。耶罗伯安，那耶罗伯安就建立他的王朝。一会儿我们会讲一些具体的事情，因为跟这个何西阿书中间所传递的信息有关的。所以第一任北国的第一任王朝是耶罗伯安王朝，他呢到了第二代，他的儿子拿达就被人谋杀了，做完才几个月，不到一年时间左右就被人家谋杀了。然后到了第二个王朝叫巴沙王朝，这个巴沙王朝呢，存在的时间也不是太长，不是太长，20几年的时间。然后呢，就有一个叫新利的人夺权了。这个人呢，好像是做了几个星期的王啊，什么，就还是几个月，然后就被这个暗利给杀了。 这个案例就比较重要了，因为今天我们一会儿会讲历史的时候会提到它，然后它建立这个案例王朝。这个案例王朝呢，相当于在北国以色列是第二个比较重要的王朝，第一个当然是耶罗巴安了。那他是南北分裂之后北国第一任王，当然很重要。然后就到了案例王朝的话经历这个四代，所以我们一会儿会讲到一些细节。安妮之后就出现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王朝，就是耶户王朝。耶户王朝，那荷西阿书中间很多的信息就是针对耶户王朝所发出的信息不管是警告也好，还是责备也好。那荷西阿本人呢，是在耶户的那个重孙叫耶罗波安二世。给他这个为什么叫耶罗波安二世？因为他比较崇拜这个耶罗波安，那叫耶罗波安第二。那其实他是耶户的重孙。那个先知荷西阿就是生在耶罗波安二世这个年代。那耶罗波安呢，是北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王。那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包括耶罗波安，然后雅哈耶户然后就耶罗波安。耶罗波安呢？他是北国历史上，如果论人的眼光去看，看这个文治武功的话，他是第一的，就没有人超过他。在他之前没有人超过他，在他之后也没有人超过他。其实，在他之后，北国就急剧的走向衰败。后面的这些人做完的话，都时间都很短，直到最后这个李家那个他们。这个家族的话，做了十几年了，15年。但那个时候呢，其实已经是在成为沦为亚述的附属国，亚述已经把他们打败了，成为附属国。最后一个王叫荷西阿，也跟那个先知名字其实一样的，叫荷西阿。那这个荷西阿呢，又反叛亚述，所以就导致了亚述这次火了，就来把这个北国彻底给灭了，特别是北国的首都城。那个撒玛利亚彻底给毁了，然后呢，亚述灭了之后，十个支派就被掳到亚述，然后呢，亚述又从其他的地方就移来这些外族人，跟那个当地的这些以色列人通婚，就出现撒玛利亚人，所以在新约的时代，大家都知道以色列人瞧不起撒玛利亚人，因为认为他们是杂种，这个是亚述是比较一个残忍的一个民族，一个帝国。那十个支派后来被掳走就消失了，所以这十个支派就今天他们还在说以色列人还在说寻找失落的十个支派。那不是说这十个支派就没有人活下来，也不是在北国被灭完之前，有些以色列人就跑到南国去了。北国的十个支派有些人跑到南国去了，而且这个十个支派算法中算是怎么算的呢？就便雅悯支派也算在十个支派中间。那便雅悯呢，是一半在北边，一半在南边。那个我们一会儿看地图就知道了。就是犹大的都城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属于那个便雅悯支派的。那南边有犹大，然后呢，他的哥哥就犹大的哥哥，就我们今天早上信息的时候也提到那个西面。他不是那个雅各临终的时候说他很顺从吗？把他分地是分在那个犹大的中，那个地的中间一小块给他了，所以南边呢是犹大，西面加上半个便雅悯，那北边呢就是半个便雅悯算进去成为十个支派。那我们要讲几件大事，因为这个跟信仰有关的，我们就说，因为这个我们把这个以色列当成一个病人嘛，他的病呢是背弃神，其实呢是一个。信仰的病也是个政治的，还有这个整个的社会道德的，所以这个病呢，涉及各个层面，有信仰，有政治，有道德，有社会，还有甚至涉及到这些外交各个方面，所以我们就来看这几件大事，因为这几件大事跟那个荷西阿书有关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耶罗波安他。就说那个南北分裂之后嘛，北国第一个王是耶罗波安，耶罗波安又做了一件事情，他设立金牛犊， 我们先来看看它金牛犊放在什么地方。这张地图就让我们看见，耶罗波安呢，他设立金牛犊的时候，他放在两个地方，一个地方呢叫做伯特利，这个底下这个地方伯特利，那个神带领雅各回应许之地的时候，就说雅各去巴兰的时候，神在伯特利的地方向他显现的啊。然后回来的时候要他回到伯特利嘛，伯特利的地方住他，敬拜神，所以放在伯特利。另外一个金牛犊放在什么地方呢？放在但，就是北边的一个小城，最北边的一个城。你去看看他设立金牛犊是干嘛？他告诉这个以色列的老百姓，你们去敬拜耶和华神，到南边去。这个大家看见耶路撒冷什么地方？这是耶路撒冷。路那么远，要花时间，还要花钱，多不方便啊！现在呢，我们北国一南一北设立两个地方，你们可以去献祭。我们也不见什么，没有什么圣殿，什么这个或者是什么这些东西了。我们有个祭坛，祭坛上面有个金牛犊，那就是你们的神，那就是耶和华神带领你们出埃及的。所以呢，耶罗波安告诉老百姓，这样比较方便，那方便老百姓嘛。然后呢，这个就是耶和华神。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圣经讲得非常清楚，他是害怕北边十个支派，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的时候不回来了，或者是敬拜，长期去，你心就偏向南边了。就偏向犹大家，那他怕失掉民心，这是那个耶罗波安设立金牛犊最根本的原因。要冷落人心啊，就是这种手段。因为这些人可能是一时拥戴他为王，可能过了一段时间想起，大卫家还不错，特别是如果南边这个罗波安如果变好了怎么办？这罗波安的儿子。是个很贤那个是个贤王怎么办？那他就很担心这个，所以他就设立金牛犊放在伯特利。那在那个何西阿书中间，伯特利又有另外一个名字叫亚伯文，所以何西阿书中间好多次提到亚伯文，大家就知道指的是伯特利，指的就是指那个耶罗波安设立金牛犊，指的是以色列人拜金牛犊这件事情。那耶罗波安这个设立金牛犊呢，神其实是责备过他，管教过他，责备他。大家如果是读那个列王记的话，大家还有点印象。犹大有个神人就跑到那个北边去责备这个耶罗波安，然后耶罗波安还把他抓起来，然后这个。然后耶罗波安一伸手的时候，那个手就僵硬了嘛。那个神人跟他祷告，手就好了。然后这个神人回来的时候，有个先知就骗他说：“神也告诉我，请你到我家吃顿饭。”其实神告诉已经警告过犹大这个神人，不可以在北边，在北国吃饭的。其实刚才看地图就知道，那路也不远，所以不吃饭不喝水，饿不死人，也渴不死人的。当然，这个先知他就。忘记神的话，被那个老先知给骗了，后来他就死掉了。那个老先知把他就葬在那个就是正对着那个祭坛的地方，就是那个伯特利那个祭坛的边上。看这个地方，其实伯特利离那个南边耶路撒冷很近的，很近很近。这个他的坟墓就放在这边上，其实就是一个警示的作用。那个犹大那个神人说的话，他的坟墓在那地方都是警示的作用。耶罗波安不当回事，然后呢，神就让他的儿子夭折再次敲这个警钟。他甚至让自己的太太去骗那个老先知，扮成别的妇人，就骗那个老先知，但是呢，神就告诉那个老先知说：“只有你们家，只有你的儿子可以安然进坟墓，别的人都不得好死。”结果这件事情就警告他，因为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整个的北边以色列人信仰上就带偏了， 因为这些对这些老百姓来说，他有时候搞不清楚，说以为自己敬拜的是真神，以为自己的敬拜是对的，这是一件大事。这件事情呢，是对北国以色列的影响是非常大。就说如果这是病，就说把这个北国这个国家看成一个病人的话，他生的病，这是一个这个拜金牛犊的病。他们始终就没有摆脱，始终没有摆脱。然后呢，第二件大事就是他们就北国历史上第二个影响非常大的王朝，不是第二个王朝，而是说第二个影响非常大的王朝，就是那个暗逆王朝。那暗逆的儿子就是雅哈。雅哈的话，也是一个比较雄才大略的这样一个人。很有手段的，那他呢？跟那个西顿的一个小王的女儿耶喜别就结婚了，然后呢，耶喜别就把这巴利啊、亚舍拉这些就带到了北国。我不是说在这个之前北国就没有人拜这些偶像，可能有，但不是全国性的，不是在国家这个层次的。到了雅哈和耶喜别手上，这个拜巴利、拜亚舍拉就在这。到了国家这个层次，说犯罪已经上升到这个全国这样一个层次了。那神也是管教他们，3年半不下雨，北国出现罕见的这样一个旱灾，几十年都遇不都呃都都呃都都都遇不见的这种旱灾。然后神也差遣以利亚带领以色列人归正，重新归到神面前。那个最有名的例，那个故事，就是以利亚在那山上跟400个巴利的先知，还是450个亚舍拉的先知加在一起，850个假神的先知斗法。大家还记得那件事情吗？哎，你那个结果呢？哎，以色列人就承认说耶和华神是真神，耶和华神是真神，所以他们愿意来拜这个耶和华神。但是这一次的福星，它不是长久的。只是一时的，以色列人归向神是虚假的，半信半疑的。我们在读何西阿书的时候，先知就差遣何西阿责备以色列人是虚假的悔改。你说我们不明白什么是虚假的悔改，这就是虚假的悔改，一时的。因为看见神从天上降下火，把这祭物烧了，我当然相信了。但是呢，心。是不是归向真的归向神呢？没有，没有。然后呢，第三件大事就是耶户自己做的，耶户做的。神兴起耶户要来，就说降法亚哈家。耶户后来把耶洗别给杀了。那耶户呢，他就设了个计谋。把这个拜巴利的人全都给杀了，这个记载在那个列王记下9章到10章，他就骗这些以色列人说，这个亚哈家拜巴利不够卖力，我拜巴利比他们更卖力，所以呢，所有拜巴利的人，我们来一起来拜巴利，如果不来的话，那就是犯罪了，所以把这些人全都骗来了，然后他就命令他的军队把这些人围起来全给杀掉，所以呢，在耶户的手上，他是把这个拜巴利。这个罪，这个除掉了，或者这个病，神就借着耶户给除掉了。但是呢，这个拜金牛犊，他没有废除。为什么？政治需要，利益需要，个人的利益放在前面。所以神就跟他说，他家做完可以做到第四代，第五代手上就被人家夺权了。这是个事情，这是就说那个在信仰上这个几件大事，所以我们就知道，就说从信仰那个角这个角度来看，他们的病在什么地方，病因在什么地方，拜金牛犊，然后呢拜偶像，事情有好转，是把这个拜偶像，特别是拜巴利、拜亚舍拉给除掉了，是到耶户的手上给除掉了。在那个亚哈的时代，即使有这样以利亚这样伟大的先知， 都没有能够把以色列人这个病给除掉。好，这是信仰上几件大事，然后我们再看政治上几件大事，因为这跟这个和西哈书有关的。一个就是说，神兴起耶户来这个降罚亚哈家的时候，神是告诉他说，对，亚哈家要受惩罚了。为什么？带领全国上下拜巴利拜偶像，这是个大罪。然后呢，亚哈呢，为了一个葡萄园暗杀无故，抢人家的葡萄园就把人给杀了。所以神要呢，就说有罪一定有后果，所以要借着耶户人来惩罚亚哈家。当时神讲得很清楚啊，就是惩罚亚哈家就完了。但是耶户杀这个屠杀亚哈家的时候，不仅是屠杀王室，这些大臣全都杀，祭司也都去了杀，不仅是这个北国这个大臣祭司杀，连南国的王犹大王亚哈谢正好那一天也去看望应该是约阿施，我看看是到底是哪一个，约兰，看望约兰的时候，他也一起杀了，把亚哈谢杀了，而且亚哈谢的弟兄这些兄弟们，他也给杀掉了，然后就导致什么事情呢？南北两国的国力就被极度的削弱，南国大家很清楚啊。因为这个耶户杀了亚哈谢，杀了他的兄弟，所以南国就出现这个王室就困了。后来那个太后就起来，把其他的那些说比较软弱的这些大卫的这些就是王室的成员都给杀了，只有那个大祭司把一个小孩子给藏了起来，就约阿施给藏了起来。后来他做完了，所以在这个耶户之后，南北两国都非常的弱，耶户也是，因为他杀了这么多大臣嘛，这么多祭司嘛，那个不是特别恰当的比喻，就像二战之前，这苏联杀了很多的军官啊，所以那个德国人一打来的时候，他一开始败得很惨，因为那个能打仗的人都被他杀了嘛，都被他自己给杀了嘛，所以呢，在耶户手上他丢了很多的土地，然后在他儿子手上也丢了不少土地，那耶户呢？那我们再来看当时的一个地图，就明白他做的有些事情是不是什么样的动机做的。这个这张地图更清楚，这是北国。北国的话，它有一个非常强大的邻居，就是亚兰。这个亚兰人呢，跟这个以色列人就是死对头一样的。其实呢，这个亚伯拉罕也是亚兰人，也是亚兰人。那个雅各的那个舅舅，他的岳父也是亚兰人嘛，巴旦亚兰。现在他是从亚兰的地方出，就是亚伯拉罕他是亚兰中间，就说出来的。所以到了新约时代，以色列人说的话也是亚兰文啊。但是他们这个亚兰是成为他的一个强敌，所以一直跟他们就为敌。一直为敌，在亚兰的北边有个那个时候呢刚刚兴起的叫做亚述，然后南边呢就是这个埃及，所以呢在何西阿书中间这几个名字都提到这个亚述跟埃及，提到很多次。为什么呢？因为他跟那个亚兰为敌嘛，亚兰为敌的话他又小，就是这个地图的话，当然你就说是为了这个让我们重点看以色列这块地方，其实这块地方不大的，所以他跟亚兰打战的时候，他叫借助外力就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南边的埃及，一个是北边的亚述，所以你就知道了。这个耶户呢，因为他把这个王室这人都给杀光了嘛，大臣也给他杀光了，祭司也给杀光了，又杀光了，他杀了很多，所以呢，这些管理国家的这些人都给他杀的差不多，那你跟亚兰打的时候就麻烦了，所以他为了对付亚兰，他就向亚述称臣，进贡。用俗话说，这个叫做什么？ 远交近归。亚述离我很远，亚兰就在我家门口，老是跟我为敌，所以他就跟亚述结盟。结盟有时候还很依靠埃及，当然没想到，过了不，那就说这个100多年之后，亚述来把他给灭掉了。亚述先把亚兰给灭掉，然后再把，亚述下来之后，先把亚兰大马士革，以这个亚兰的首都是大马士革，先把亚兰给灭了，然后再挥军南下，就把北国以色列给灭了。灭了之后，他后来就去打耶路撒冷。好，何西阿书的第一章，神叫先知何西阿给他的儿子取名叫耶斯列。为什么叫耶斯列？他说，耶户当初说屠杀这些大臣、屠杀祭祀、屠杀南国的王时，不是出于神的命令。这个时候要开始算账了，所以。这个先知的儿子，第一个儿子名字叫耶斯列，就是这个意思。看到就知道哦，这是要来清算耶户这个王朝的罪恶，滥杀无辜的罪恶。也不能说这些人都就是没有错的地方，那个不是那个意思，就说不是出于神的旨意，不该杀的，他杀了。好。然后呢，历史上就说耶户呢，他跟他说，在他手上那个北国的国力很弱，在他儿子手上北国的国力也很弱，所以很多地方都土地丧失了，都因为打不过亚兰嘛，亚兰这边这个就得割地赔那个赔款嘛，到了他孙子手上，状况有些改变了，这个约阿诗啊。相对来说好一点，他还是一个比较敬畏神的人。大家如果记得《列王记下》13章记载一件事情，那时候的先知是约法沙，记得就是约那个以利沙，以利沙就是以利亚的徒弟。这个以利沙呢快死的时候，这个约阿诗就去看他。约阿诗说把他当作是以色列的战车马兵，你知道吗？以利亚被接走的时候，这个以利沙一直说：“我父，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就说这是这个国家的依靠，是一个真的是敬畏神、明白神旨意的先知，是北国的保障。这约阿诗说：“那个他把那个以利沙当成这个国家的依靠，说。”以色列的战车马兵，然后这个以利沙就跟他说：“他说你射箭，然后又打地，就是那个拿弓那个拍的打那个地。这个约阿诗呢，身上射了三箭，然后地上拍了三次。这个先知以利沙说：他说你应该多打几次啊，这样你就可以把那个亚兰给彻底打败。现在呢，你只能够战胜亚兰三次，所以呢，约阿诗战胜了亚兰三次，收复了部分的领土。这是约阿诗。”所以他还是相对来说好一点的，北国没有一个好王，他这是在那些坏的王中间相对来说坏的程度轻一点的这样一个王。然后到了他的儿子手上，就是那个约阿诗的儿子，就是耶户的重孙耶罗波安，那这个人就不一样了。这个人的话能力很强，如果用一个不是特别恰当的比喻，就像这个秦始皇这种人啊，很有能力，很会治理，对外也是很厉害，在他手上北国的版图达到顶峰，就说最大，就是神起初应许亚伯拉罕那块地，约书亚进迦南的时候分的那块地，其实在大卫在所罗门手上很多地方都没有拿下来，到了耶罗波安的时候北边基本上拿下来了，除了那个好像西顿的地方没有拿下来，然后呢，有些当初没有就说神没有应许给他的，他也给抢过来了，从那个亚兰手上抢过来了， 所以在他手上这个国力是达到顶峰。如果就是从人来看，对外对内很厉害，但是呢，这是个强权，这是个暴政，所以呢是充满了腐败，有可能的暴力。河西阿叔中间很多次来谴责，就是指的就是伊罗波安二世那个时候的事情，就是社会，就说这种这是个就是这国家生病了嘛，病在什么地方？信仰上生病了，然后道德上也生病了，有腐败，有暴力，不公平的事情发生了。所以我们就明白了啊，河西阿叔重点谴责的其实就是伊罗波安二世的时候发生的事情。至于后面的几个王，其实都已经没落了。在伊罗波安那个二世之后，他的儿子上台没多久就被人家谋杀了嘛。后面的王都没有，基本上没有一个成器的。这个是就是说政治上的几件大事。这个是这个地图，这个刚才也略略的提到，以色列人一开始想借助这个亚述的力量来对付亚兰，根本没想到是引狼入室。人家打完这个亚兰的话，下面的目标就是他了，下面的目标就是他。然后呢，这个地方本来就不大。然后有这个地方不大，但是又很重要，因为这个西边嘛就是欧洲嘛，东边嘛就是那个亚洲嘛，南边是非洲，所以它是欧亚非这样一个交通的要道。这样一个交通要道呢，就成为这些列强争夺的这样一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所以这些强国就争来争去。那亚述强盛起来之后，南边的埃及就不干了，埃及也想控制这个地方，所以他们就要争夺。那这个呢，这个以色列人呢，这些王呢，他就想在这个利润，亚述这个埃及他们的矛盾，他想在这个中间，在夹缝中间求生存，是很可悲的。因为他们只是从人的这样一个眼光去分析，觉得我好像是被迫的，我只有这条路可走啊，我要么依靠这个对付那个，要么依靠那个对付这个呀。但是这个不是这个不是一个信靠神的人应当采取的策略。一个信靠神的人应当采取的策略是什么？要依靠神，要依靠神。这个也是这个河西阿叔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这个。其中的那个先知给他开的那个处方是什么？因为他们在拜偶像的事情上犯罪了，所以才导致灭亡，才导致死了。那我今天就把这个河西阿叔中间的历史，就给他涉及到这个宗教、政治和当时的那个周边国家的关系，给大家稍微讲了一下，所以让大家就明白说，先知就说在传讲这些信息的时候，为什么会这么说为什么会说这些话大家就能希望大家能帮助大家能够明白。所以我先讲到这里。